或者圣敏继续我们最后一项民数记中的基督啊。那讲完之后我们再给时间给大家发问啊。民数记中基督最后一项呢是逃城，那这个关联性呢常常造成我们很多人想不通，城就是城，怎么变成耶稣基督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呢，逃城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哦，一定在过去的聚会当中啊、有些传道人就会提到啊，逃城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。那奇怪，这个一个不同层次的人物人跟物，怎么会变成他的预表呢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听民数记中基督之后呢，我想诸位就可以进一层的了解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。我们慢慢的来讲，啊，经节是在民数记35:9-28，啊，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呢，民数记35已经走上一个民数记的末端了，整个末端了，啊，它里面就讲了，我们把这一段的本文大家看一下，有一个印象。那么在讲本文的时候呢，几个重点我会提示大家，就是我们后面要解释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特别注意到的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，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，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，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。误杀人的故意杀人不可以，误杀人啊，误杀人的啊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，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啊，要分六个城出来啊，在约旦河东要分成三座啊，在迦南地也要分三座啊，都做逃城。那么这六座城呢，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，外人也可以，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寄居的来到这边工作的都可以。作为逃城，使误杀人可以逃到那边。好，那现在讲内容了，怎么来使用这个逃城？倘若人没有仇恨，忽然将人推倒啊，在开玩笑做什么？推倒人家啊，或是没有埋伏，把物丢在人的身上啊，东西这样丢下去呢啊，打到人了，或者没有看见的时候呢，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，在山上啊，捡石头的时候把它丢下去，而且我们不晓得下面有一个人，高打死了，哇，糟糕了，无冤无仇去打死人啊，以至于死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呢，上山不要拿东西，不要动土，就是这样。你今天走路的时候随便踩到一个石头滚下去，你保证下面没有人吗？因为很深嘛，我们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山谨慎，不是为了我们，是为了别人啊。啊，本来这些人都没有冤仇的，也无害他啊。会众呢，要按照典章，在打死人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他。啊，他来的说糟糕了，我无意间呢去伤害到一个人啊，比如说我在啊砍柴的时候呢啊，这个斧头呢飞出去的那一块铁呢飞出去了啊，结果把我的朋友打死了，哦，自己还承认，好，承认就好了，在会众那边啊，他就在那个中间呢做审判，哦，你这个不是存心杀害人的，可以进来逃城啊。所以他分六座，约旦河西边六座，约旦河东边六座，啊，为什么？你就知道原因了。每一座你看南北475公里，你看他做一个四段的平均除以四的话啊，等于是100公里啊，大概有一间有一个逃城。那100公里有一个逃城的时候，你在只要在中间任何一个地方，距离逃城都不会超过50公里，对不对？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啊，因为他能分成四段啊，放三个城啊，所以四段一二三个城，哦，五段啊，五段放三个城，总五段嘛，对不对？三棵树啊，四段啊，一二三四，对，四段。啊，所以你把475公里除以四的时候呢，就是100多公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100多公里呢，任何一个点，你在中间的地方是最远嘛，离两个点最远嘛，中间大概是50公里嘛。啊，你再往南边就往南边跑，往北边就靠北边就往北边跑，所以绝对不会超过50几公里。那这样要进逃城才方便。距离就大家都很平均，在约旦河东也有，约旦河西也有，哇，这个是啊，摩西律法当中很独特的啊，神叫他这样做的啊，也有晓谕他这样做的。所以记住一句话，耶和华真神呢不做无聊的事情，他为什么这样规定呢？啊，除了当时要用以外，以后还要预表做末的预表啊。这个逃城的人呢，要一直等到什么？受膏的大祭司死了，所以在逃城里头一定有大祭司居住。进逃城的人进去了，他住在那边，一看，哇，这个大祭司年纪很老了，哇，还好， 啊，为什么呢？所以哈、哦，陶成的大祭司哈、哦、是人家最讨厌的，赶快死，赶快死，啊，死掉了啊，这陶成就释放了，他们出去了。啊，就一进去一看，哇，陶成糟糕了，大祭司比我年轻三十几岁而已，完了，你这一辈子呢，可能要注定住在这边了啊啊！大祭司还没有去世，你就是去世了，那就出不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很奇怪的惩罚跟恩典，介于恩典跟惩罚之间，我们后面就会讲，很厉害。神啊，这一套啊，我觉得实在是非常厉害。啊，误杀人的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若出了逃城到境外去，你自己跑出去了，啊，暴雪走在那边等，有一天看到你从城外出来，抓住你，杀死你，你在城外被杀。这个误杀人的跑出来被杀，你说我偷偷的回去看我的家人。中途被发现了，把你截下来杀死，那这个人呢，被杀的人只能算倒霉，杀人的没有罪，因为你这个人没有留在逃城里面啊，所以暴雪者就没有留人血的罪啊，因为误杀人的应该住在逃城里面，等到大祭司死了，这是整个啊整个情形。那么大祭司呢啊，在他进来的时候呢，就要给他一个房子，给他一个土地，给他耕作，给他生存。这我们在整个民数记三十五章九节到二十八节里面呢就会提到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在犹太的律法当中，他们的基本精神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啊，这个条例呢出现在汉谟拉比法典里头啊，这个汉谟拉比法典石头呢我亲自看过啊，就是在两个留意展览在台湾的时候啊，在我们台湾台北的时候展示，我跑去看啊，我去跑专去看了两个汉谟拉比法典。你不要以为是一本书啊，不是，一块大石头啊，一块大石头刻在上面，刻在上面有一段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中东时期呢一个律法的原则，也是一个旧约律法的一个原则啊。所以犹太人呢，神给他们这么一个观念，承袭这么一个观念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所以今天一个人杀死人，他就要赔命，以命赔命，以手赔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你今天伤人在什么地方，你被审判的时候就那个地方要被处理。你今天伤人在眼睛啊，我被审判，我就是要去除一个眼睛。我今天我断了人家一只手，今天法官就是断你一只手，很残忍的，都是这样做的。所以一个人受害，两个人残缺，以暴制暴的方式啊，很残忍啊。那这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呢就设立这么一个逃城啊，来让以色列百姓呢，或是这当中的人呢，来躲在这边呢。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是什么？就是免除彼此之间的误杀。今天一个人在工作当中，在行动当中去伤害到另外一个人，你判他死刑，又是不公平。你就是要谨慎，我就是要谨慎。今天我们不是存心把他撞死的，可是我自己开车不小心把他撞死的，你不能说我不是故意的啊，那人家白白给你撞死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这是无心之过，在法律上还要判刑。那犹太以色列人他们早期就是这样，发生意外的你赶快逃去逃城啊。有人就说哦，那这样很好呢，撞死人不用被审判呢。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，关在那边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无期徒刑，也是用惩罚啊，也是有期又无期，无期又有期。为什么？完全看大祭司，大祭司死掉了你就有期徒刑回去，大祭司不死的话，你比他我比他早死的话，那我就关在那边无期徒刑，关到死，损失很惨重。第二个，你看每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产业，这个产业谁来做？自己做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一个家庭你家长发生问题了，被关在逃城，产业谁来做？没有人做了，损失惨重。你不能在你的田地上工作，你只能在逃城里面呢找一个地方给你工作维持生活，那种损失太大了啦。今天如果我们台湾社会这些坏人啊做坏事情，就像逃城一样把你关在里面，不准你出来做工作，你自己要在里头工作，找一个地方关在那边，一块土地给你自力更生。你想这些人他会想去做坏事吗？不敢了。为什么？不能回家，家里把太太孩子丢在家庭，你不能回去，那这种是个很大的处罚。所以无期徒刑啊也是一个很重的处罚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定这么一个制度有它的一个公平性，你不是存心的给你来，但是你这个人好好的被我们把他伤害的， 那我们就要关在陶城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基督的预表啊，基督的预表啊，耶和华晓谕摩西在选民入迦南之后，得为他们设立六座陶城啊。民数记三十五章九节二十八节这么讲了，很详细的讲这条例啊。这个条例到约书亚攻进应许之地之后呢，就按照摩西交代的啊，设立的六个陶城，约旦河东，从北边加底斯，中间示剑，南边的希伯伦，到约旦哎约旦河西，到约旦河东的北边戈南高地，中间啊拉摩基列的拉摩，南边的比西，六座陶城啊。以后圣经实地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有这么一张图放在里面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下去啊。所以在约书亚记二十章这边呢，就提到当时设立了六个陶城，我已经念过了啊，所以我还是背得起来。北边的西部的北边加底斯，中间示剑就是埋约瑟的地方，南边希伯伦就是大卫啊的临时首都啊，东边呢北边是戈南城啊，在戈南高地，中间基列的拉摩是啊扫罗的孩子以斯波设的临时首都，在南边啊有一个比西，这个比西就不是很多人熟悉啊，已经接近摩亚地了啊，所以这边呢我这边讲，所以我们不用看这个，看我们教材我就可以背得出来。来，第一个我们来看为什么啊它预表耶稣基督呢，我把这一段全部再说明。约旦河西有三个城，加底斯距离推罗二十公里，从北边算下来，推罗西顿在北边，对不对？推罗在西顿，推罗是属于亚瑟支派，西顿是属于腓尼基的，可是后来整个历史当中以色列支派通通没有去占领，都被腓尼基人占领了，历史上这两个城都被腓尼基人占领了，所以称为腓尼基人啊的一个城市啊。推罗是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啊，靠海岸，往南边二十公里的地方啊，大概有二十公里的地方啊，要称作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啊，拿弗他利的基底斯，拿弗他利之外不是亚瑟之外，拿弗他利啊基底斯。那么这个基底斯的意思就是 holy 神圣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预表基督，不是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不是用想象空间的关系，用这六个城的名称的原意。六个城，这个城这个名字它原来意思是什么？第一个加底斯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？神圣。事件啊，今天称作纳布勒斯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？修斗，肩膀承担，承担啊！你看那中部的事件。第三个希伯伦，同盟、联合、友谊、同伴，希伯伦啊，希伯伦啊，这第三个在约旦河西的三个城。那约旦河东的三个城已经是啊两支派半所占领的，流便、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，它也是一样。北边戈南属巴山地，那戈南的意思是什么？他们被掳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呢，他们的喜乐，虽然被掳还是有喜乐，来预表耶稣基督啊为我们被掳，让我们得到喜乐。第二个中部的拉摩啊，激烈的拉摩，好，这个地方改一下，在一百四十页的最底下一行啊，拉摩此城在约旦河东的中部，不是以撒迦支派，我看错了，是加德境内，流便、加德跟马拿西啊，是加德的境内啊。中部的拉摩你改一下，不是以撒迦，最后一行一百四十页的最后一行啊，是加德境内的一个城啊。约书亚的时代呢称为耶摩，也是一个高原性的城市，因为我们知道它地形，以色列国地形这样一看的时候呢，从啊这个乌明子这边呢就是约旦河，中间呢啊我们这样叫中指呢是约旦河啊，约旦的左食指这边就是中央山地啊，这旁边呢是啊以色列国的沿海平原，沿海平原有几个大平原，从雅各平原、加密山，接下来比尔啊多尔平原，再来就是啊沙伦平原，再下来一直到约帕以南，就菲利斯平原啊，中间的山漠啊，从最北边的黑门山，接下来塔伯山，接下来呢啊就是啊基利坡山、基利新山、以巴路山啊、伊法林山地，也就是耶路撒冷，有四个山头，再往南边到希伯伦山、啊、这我们都会背的啊。那它的旁边就是一个约旦河谷，约旦河谷几个大城市啊，包括北边的但城，包括伯山城啊，包括耶利哥城啊，一直到最南边啊，最南边的这个死海的地方啊，东边啊也有三个啊四个地形。那么这四个地形呢很好记，你就是小孩子最喜欢玩电脑啊 GAME 对不对？ GAME 有没有 G？ 这个 G 呢就是激烈， A 是什么？亚门。 M 是什么？摩亚。 一是什么？以东 GME， 所以再加上一个北边啊，哥南也是 G， 所以 GGAME， 就是整个约旦河东的地形。这里头有两个属于以色列百姓占领的，有三个是外族占领的啊，所以你记得 GGAME 北边的哥南高地、基列高原，这两个是两支派半占领的。再下来摩亚 M 对不对？ A， 哎，这是 A， 这是亚门啊，亚门人嘛，对不对啊？阿门啊，阿蒙啊，亚门，再来摩亚，再来以东啊，你看，所以很好记啊，就教你们背地理方式，就这样记的啊。当然六个陶城你会记不可，但是呢，东边你只要读英文的，我就先讲一下，你就知道 G G A M E。然后你要你碰到人家讲的时候，哎，我知道了，嗯，北边哥南、基列这两个是两支派半住的，再来三个小民族亚门、摩亚跟以东，一直来到红海的北边，就是西南半岛的东边。好，那这么一个城市向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哥南它是啊贝鲁跟喜的，中部的拉摩在加德支派境内啊，它的意思是高处高举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高举，同时也因为被钉十字架被高举起来，比人超越。最南边的比西，这个是我们最不熟的，比西这个强健或是矿石啊，比西的原因呢是强健或是矿石啊，来表示呢它是灵磐石。所以为什么说它是基督的预表，基督的表明，是根据这六个城名称的意义，这第一个，再加上这个陶城就是避难所的含义，避难所的含义就形成什么耶稣基督啊的啊一个表明。因此呢，这里面的动作就让人在大祭司死后可以得到罪恶的免除。大祭司预表耶稣基督，陶城也预表耶稣基督，大祭司的死亡预表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，就把圈在罪恶里头的人怎么样释放，懂不懂意思？好，这个就关键。哎，我正跟诸位讲呢，你要知道陶城是耶稣基督的预表，我把它重新的讲一次，六个城的名你把它记起来，这是耶稣基督的本质，高举、荣耀、饶恕啊，这些他的名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大祭司也是预表耶稣基督，大祭司死亡的时候被圈在陶城里面的人，在罪恶的威胁下的人，因为他住在陶城里面，所以这个陶城又预表教会，住在里面的人呢，在这里面的人呢啊，他本来是一个罪恶当中的人，因为大祭司的死亡，他就从这个罪恶当中怎么样得到释放啊，得到释放。所以这样一想你就知道，第三个，陶城原来的意思又叫什么？避难所。所以呢，这个陶城又预表耶稣，又预表教会，也是神的救赎。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死亡，来让这个陶城里面的人得到释放。所以他后面就讲说，只要人不离开陶城，就不会被杀。所以告诉我们，等于说告诉我们要住在陶城里面，这是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呢，绝对不要离开这个陶城，绝对要躲在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里面啊，这都有它很深的含义啊，四个很重要的含义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误杀人者的啊避难所啊。所以综合以上六个陶城所隐含的真理，我们在这可以了解的啦。为什么说陶城会比喻作预表说耶稣基督呢？我们以前在听的时候也感觉扯不上关系啊。现在我讲四个方式给大家去连贯通它啊。第一个，根据六个陶城的名称，你把它结合起来，是不是讲耶稣基督呢？啊，就讲耶稣基督，他一生当中肩负我们的罪债啊，而被高举啊，怎么样？六个啊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大祭司死的时候，陶城里面得到释放，所以呢，大祭司预表基督嘛，对不对？基督死的时候，里面城里的人从陶城里面得到释放啊。我们耶稣为我们牺牲了，今天我们可以从城里当中得到释放了啊。再来，这六个城进陶城的人，你就不要跑掉，因为你跑掉了出来，离开真教会，离开耶稣基督，一定被杀啊。第四个，陶城本身的含义，在他们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？避难所。陶城跟避难所是同意的。好，现在看误杀人者是的避难所。第一个，世人犯罪，没有一个人能免了。我们原在被圈在罪恶当中，一个人罪因一个人进入世界，人人都是罪人。 但是这个罪是不是我们去犯的呢？这个原罪是不是我们去犯的？不是，遗传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等于是误犯的嘛，不是我们存身去犯的，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啊。所以这个罪可以赦免，他就是这样用这种讲法。今天我们犯的是原罪，哎，是本罪，从遗传下来是原罪。那今天我们要进入逃城，为什么我们不进逃城？我们就可以不可能得到避难，就必定死亡。啊，但是这个罪不是我们去犯的啊，啊，没有关系，你没有责任，但是你要进到逃城来，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啊，这么一个逻辑概念啊，一个逻辑概念啊，原罪不是我们犯的，是我们祖先犯的，啊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罪呢？有罪，因此这个罪是不是我们故意去犯的？不是，就等于是误犯的，不是我们本身犯的，但是不能没有罪，啊，这个不是我们犯的，又有罪，怎么解决呢？就是进到逃城。所以这边呢，世人既然每一个人都要犯罪，因此每一个人呢都要进逃城来得到保守啊，这是我们啊从逃城的意义当中呢首先要了解的啊。第二个啊，但这里头呢有很多的记载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，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你看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这个他呢，就是用撒旦的他，不犯罪的人，你生下来我没有犯罪啊，可是还是要洗礼，还是要除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原罪，我们不是自己去犯的，我没有去犯呢，为什么有罪呢？啊，所以呢把他拉来当什么，当做一种误犯的。我今天不是存心要杀他，我今天不是要误犯这个事情，但是偏偏发生这个事情啊，你说我故意的吗？不是，就是不小心呢，啊，所以还是有罪，不小心不是我的责任，是意外发生的。那今天原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，不是我去犯的，但是我生下来就被遗传了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神把我们设一个逃城给我们进来，公平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所以呢这边呢啊就说了哈，啊，这个罪呢啊全世界呢都握在恶者的手下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。那既然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做了王。今天我们唯一的办法怎么样？躲进逃城，不要被罪来杀我们，不要负这个罪的债，我们就跑进逃城啊！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要速到逃城得到保全。在民书记当中也告诉我们，你进到逃城要得到保全。所以我们上次说，今天是保全公司啦，保全人员，那个保全在圣经里面早就有了，哎，不是他们发明的。保护安全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早就有了，保全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只要误犯的人要赶快逃，所以他在设计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注意看看整个民书记的记载里头，你就可以发现呢，这个设计呢都是非常精致的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遍布在全国，如果某个地方离逃城太远，他误犯的时候要逃走，很轻易的就被抓到的话，那你想逃城设立有没有意义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把它分布，你看这边三个，这边三个，分布得很平均，每一个逃城跟全国的任何一点都不会超过60公里、70公里，这是一个人一天当中到两天之间呢可以跑的一个行程啊。如果他又往南边一点，往北边一点，可能他行程会怎么样？更短一点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这个逃城是很平均的啊，让每一个人走。第二个，你注意看里面的记载，这个逃城的路都是最好走的，而且有指示啊，就像我们今天设立指示牌一样啊。我们交通路线呢为什么常常会走错路？其实不能怪我们开车笨，是政府在整个牌子上面呢设计的不好。常常呢看到往这边走，一走进去啊，糟糕了，不对了，因为那个牌子已经是弯掉了啊。为什么设计的那牌子做的不好？这一点我真的，我们台湾就比国外就差多了啊。今天你要到台北去，只要公路标的不清楚啊，怎么走也标的不清楚，哎呀，左转右转也标的不清楚，所以常常什么到红绿灯的时候啊，刷一下一部车子往你这边挤进来，怎么搞得挤到这边来呢？啊，原来我们在前面没有一个标示。如果你像国外，他早就在前面几个路口就跟你讲说，你要往哪边的时候要赶快靠右边，有没有？你到国外去都很清楚的，你靠右边转进就是哦，我不能走中间线，不能走右边的线，我要转进左边线。他已经几个牌子跟你讲了，那我们真不是就画在那边呢？啊，要转让掉才挂在那边，你当会走错路啊！啊，所以到逃城的地方，他都很清楚的标示，而且就这六个城， 就像我们桃园的大城市一样，大家都知道。你想今天把一个桃城放在桃园，你会不会去呀？会。啊，第二个放在彰化，你会不会去呀？好找。第三个放在嘉义，你要不要去呀？方便，呵呵，对不对？啊，整个或者放在台南，大家都知道城市，每一个都知道啊。啊，东部第一个你放在宜兰，你知不知道地方呢？知道。啊，第二个放在花莲，很方便。第三个放在台东，大家都知道的城市，不是小城市。好，你出问题了。啊，今天在电话出声，啊，离彰化最近，赶快跑进去彰化省里面，躲在里面，是这样。啊，我们就用这种比喻来讲的话，你就很容易了解了。啊，所以呢，桃城一进去的时候呢，速到桃城就可以得到保全。不但这样，你到桃城的时候，可以站在祭司的面前，啊，你跟他说明啊，所以很简单可以进去，可以调查清楚。啊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说呢，所以基督耶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。这是啊，保罗所讲的，真的是设立这个救恩，不是让人很难进去。教会的门永远是打开的，让每一个人都会很轻易的进到桃城里头，来领受神的恩典。第三个要分布全国，所以东边三个，西边三个，啊，约旦河的东边三个。约旦西边三个，而你刚才注意看的时候，这三个、这六个城呢，都是交通的要道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它的整个交通要道呢，啊，大概有几条主要的干道，从两河流域经过大马士革进来，进到黑门山的南边，啊，也就是我们所谓但城的地方。这一条路称作北方大道，这是专有名词，北方大道。你要听这么一个名词也不是很简单的，为什么？很多资料里面没有写，我还去上课去学来的啊。从耶路撒，从那个乌尔经过啊，乌尔到哈南，一直来到大马士革，大马士，然后经啊，黑门山东边绕下来，进到但城，这一条路呢叫做北方大道，因为它是北方的。从这个地方分成两条路，分成三条路。一条就是沿着约旦河东边下来，这一条路是雅各回家所走的路，一定会看到基列山。基列山在约旦河东，直直下来，这个叫河东道路，这是河东道路。河西有一条道路啊，分下来叫做国际大道，就是从北边的但进到伯山，然后往南边一直到伊利哥，然后再往南边经过旷野到埃及去。这叫做国际大道啊。他来到啊这个约利哥之后，在往南边走的时候呢，啊，可能他会来到啊他巴的地方啊，或是啊亚拉德的地方，转到西边进去，转到西边就来到地中海，来到地中海的地方，那叫做进入埃及啊。所以他这样一下来往西边转，从东边下，从北边沿着约旦河下来，约利哥一直来到南地的地方，就转到什么？转到这个别斯巴的地方，跟另外一条道路接在一起。这一条叫做啊国际大道，另外一条就是从但城直接就下来，接近伯山的地方往西边过去，就沿着什么多尔平原、加密山的南边，多尔再下来啊，这个沙伦平原，然后再往南边的腓力斯平原，来到别斯巴的地方往南边走。那这一条叫做什么？叫做沿海大道。所以基本上有三个大道，四条道路都接在什么？接在北方大道啊，整个接起来啊。所以呢，你刚才看这个路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大道的旁边都有桃城啊。所以呢，它任何地方发生问题就可以逃进去，所以分布全国便于逃避，古代就是这样啊。因此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，教会呢是遍布全地啊，我们可以了解的是知道啊，这个教会呢是遍布各地，让每个人啊，因此呢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在30到50公里之内呢，几乎都可以逃进桃城进去。这个桃城不是难进的，这个桃城是很方便，可以进到桃城里头。这救赎本来就不是很难的，救赎的工作这条路呢，啊，要进入教会，有形的教会我们要各地分布啊，所以我常常说啊，像我们这个沙鹿教会，你不要说它很小。其实你盖大做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把教会怎么样分布的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你甚至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别的地方设立教会，无锡设立教会啊，这个光明的地方设立教会，一直到大雅设立教会，到处设立教会，让每个地方的人要进得救恩很快啊， 所以你一个小区里头，你是一个大会堂，我们办这个大型活动就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共同来维持这个教会。啊，平常我们各地聚会很方便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这么一个地区里头，这里一个大会堂，其他没有小会堂，每次聚会都是在这边，啊，远的就不喜欢来。不要有时候会堂大家都喜欢来啊，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大家跑到天主教堂去好了，最大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设备更好，不是嘛？给大家方便信耶稣嘛，方便嘛。所以我们的点，啊，你今天在一个地方教会越多，你看。我们很多其他的教派分布很多，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就是一个教会一个会堂，那你得救恩多快呢？我们东部，我以前在那边工作四年，一个成功镇18间教会，你只要从南边进去，一踏进小马教会开始一直算啊，小马八边延平桥，哎，延平嘉平桥和平，一和平一直算账，算到哪里，算到这边变成崇安，18间啊，你看多好呢。任何一个地方要信耶稣很近，你今天要传道理，他要信耶稣，我那么远，我不想去，你没有办法。你说很近，你附近而已啊，不要几分钟你就可以到了。他说好，我来看看，就这样啊。所以遍布全国，我们今天教会在分布上也是这样，有形的教会遍布啊，无形的救恩就是方便，神的救恩很快，你只要愿意接受，你就可以进去，信了受洗必然得救，就这样而已。啊，所以这个救赎呢，本来就是呢，用很方便的方式给大家来领受。这是第三个，分布全国，它的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地方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从整个教会的救赎来看，我们呢，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现在整个教会的建设上来看，都可以套上来用。桃城到处分设，教会到处设立，救恩很方便。那你想，难道我们要传道理那么难吗？不难呢。真的不难啊。你今天让这些慕道者一看，哇，这个是教会，这个是教会，信耶稣那么多，他不会觉得说只有我在信耶稣。你可以让他知道说，哦，很多人在信耶稣，而且不是那么难，到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都一样。那这样无形当中，他对这个信仰的接受度怎么样？又快又容易。如果他觉得说，哇，这个教会，你们教会就这么一间，这么一点点人在信耶稣，人少他就没有兴趣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多点越多越好，从点到线到面啊，不在乎说很大的会堂，但是我们在乎什么？面要很多，这面要很多啊，让我们一个大型的会堂做办我们共同活动，啊，其他的中型的、小型的遍布一个会堂呢，祈祷所到处都设立，那我们在那边晚上可以很方便聚会啊，敬拜神，那我们到安息才聚集在大会堂里面，这是一个我们将来要走的路线啊。那么这边呢，就利用这个这么一个啊，不分啊，这个啊，分布全国，便于逃避这么一个角度呢，可以看出我们整个教会的发展的情形。第四个，不分种族都可以躲入。你看这六座城呢，要给以色列人啊，148页，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，可以逃到那边。我们想一想，过去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一直局限你说啊，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，神只拣选以色列人，这个观念很奇怪的，一直留在犹太人的心目中，留在以色列人心目中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呢，犹太的基督徒一直不能接受外邦的基督徒。所以保罗在他的啊保罗心思当中，他就提出一个很强烈的呼吁：不分犹太人，不分希利尼人，不分男的，不分女的，不分主人，不分仆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心思。为什么？早在亚伯兰的时代，神就跟他讲了，万族要因你来得救恩。可是犹太人奇怪，就是看不懂，看不懂，一直排斥，一直排斥，到今天还是这样。他不会想到说神的救恩是宽大的，没有，没有想到。所以呢，他的宗教呢，一直没办法走上国际路线。那我们的教会不是一样？我们教会呢，从一开始，我们政策就正确的，我们走双语路线。不管你是本省人，不管你是大陆人，不管你是山上的人，共同语言一个，加上你本土的语言，对不对？你在当地你就讲台湾话，然后翻成国语；你在山上你就讲原住民的话，翻国语。我们真耶稣教一开始就是很成功，很奇怪的。外教的人刚来觉得很不习惯，可是后面他们了解说：“哎呦，你们怎么走上这种啊多民族的文化？”所以我们教会怎么样，融合性很高，融合性很高。你只要会堂，任何民族、任何种族，我都可以来聚会。你有饭吃，我有饭吃啊，谁怕谁呢？对不对啊？你要吃，我就跟你吃啊！奉献大家都来嘛，啊，不管多不管少嘛，活动活动，大家在参加嘛， 这是我们教的特色。那有些教就不是了。你看这边的涛城，你看以色列人可以进去，住在中间的外族可以进去，寄居的可以进去。以色列人，我们在访查当中，我们发现很多外族人进到以色列地区。为什么？我举个例子，我曾经到一个玛利沙的地方去看一个坟墓，啊，这犹太人不敢进去的，我们进去，很大，有钱的坟墓，整个坟墓的格局呢，跟腓尼基人一样。你查那个资料，就跟腓尼基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坟墓是西顿人来盖的，在哪边？在南边，啊，在别士巴的附近。西顿人，托罗西顿在哪边呢？托罗西顿在北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北边的黎巴嫩地方，怎么在这边盖坟墓呢？哦，原来呢，他就是做生意，沿着我刚刚所讲的沿海大道进到以色列国，往南边走，要到哪里去做生意？埃及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以色列国是什么？亚洲、欧洲跟非洲什么一个交通要道，什么人都会进来啊。所以不要以为说以色列国当中只有住以色列人，其实很多外族在里面啊，摩亚人、亚门人啊、亚南人啊，包括以前的赫人，赫人你一定有印象，赫人乌利亚。为什么他的土耳其的地方呢？有个赫特帝国，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从来没有讲过的。他的一个文化跟犹太人很类似，就是弥赛亚高君王，这是赫特帝国的特色。但是是不是以色列国沿用他的不知道，当时就这么一个文化啊。所以呢，我就讲历史越久，以色列的文化呢越会接受一些什么外来文化啊，所以有可能是接受，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创立的，神创立的啊。所以你看南来北往都已经经过这块土地，对不对？那是无形当中很多外族就会住进这里面。所以那些坟墓啊，很多是外人的。我那个西顿人盖的坟墓很大，我走进去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有个小客厅摆饰，上面画图画啊、哦、再进去很长的，我们这个会堂哦，三倍宽啊，两倍长，这么宽哦，很长哦，这么进去啊，走到一半一半啊，这个走到旁边呢，挖一个洞一个洞啊，这个洞干什么啊？原来人去世以后呢，把它藏起来，就把它靠放在那边，就这样啊。这不像我们昨天放着埋葬，不是啊，人去世以后，他沿用他们的习惯，用那个麻布，用香料香熏起来，那把卷起来，就像主耶稣那个时代一样啊。卷成一个木乃，好像木乃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有装箱子，有的没有装箱子啊。装箱子以后呢，它不是放在地上把它埋的，是这样斜斜的躺在那边，一个凹进去，一个凹进去，好像在放炸弹一样，就这样。我这样讲你就听得懂了啊。你有机会到那个藤武那边去看那个啊西台古堡啊，上面这样在放炸弹，有没有一个洞放个炸弹的洞，可以放11颗啊。它这样排两排啊放啊，这个里外上旁边呢啊，旁边呢还画图画，这个图画是谁？这个图画就是那个死人的像，就像我们今天呢坟墓做好了，那个墓碑上面还贴一个相片一样。你看那个时候就这样了，呵呵，就这样了，画在那边，画在那凹进去的地方，这个像，哎，放进去，像放进去，啊，所以木乃伊的外面也画像，啊，里面也画像，把它放在那边，排在那边。你今天不去那边看，你怎么知道外人在那边住那么多呢？外人为什么？因为玛利沙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外人进出埃及跟以色列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包括别士巴啊，包括玛利沙。玛利沙是一个祭司、一个先知的故乡，好像是弥迦或啊那红先知的故乡啊。我去过，我去看的啊，这是后来才排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可以从那个山路呢，进到希伯伦，进到耶路撒冷，是大卫打死哥利亚的附近。我去看了，那坟墓很大，这个不是犹太人的坟墓，犹太坟墓不是这种方式的。他就是推罗西顿的人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不分种族都可以进去啊。所以你看以赛亚书2:2说，末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呢，必坚立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民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以赛亚先知早就预言了万民要流归这山啊，这是第四个。第五个啊，要离开逃城，仇者必杀，你只要跑掉，仇敌就一定可以杀你的。有些人呢，他在那边守了一辈子，我非报仇不可啊！一个人专门在那边等你，等我们啊！我们今天误杀人了，有时候哦，3年过去了，5年过去了，可能没人注意了吧？啊，溜出去走一下，逛一下吧，溜出去了，好，人家把你抓过来，把我们杀掉了，哎，溜出去就被杀了啊！这个我们就不用解释了。这个逃城预表基督，也预表教会。今天只要我们离开教会，离开真耶稣教会，今天只要我们离开基督，一定会被撒旦吃掉的，一定要被撒旦吃掉的，绝对不可以离开。我们的罪 是在逃城里面得到保障的，我们离开逃城，所以就不再得到保障了。所以呢，啊，他里面说呢，只要这个逃城当中呢跑掉的，啊，他们呢就一定被杀。因此，每个误杀人的，一定要进去之前，一定要即时在门口问他，你是不是误杀人的？开始调查。好，先进来帮你调查。哎，没有说，我就分房子给你住，或者分田地小田地给你工作，你就住下去吧。完了，无期徒刑。所以不要以为进逃城，啊，犯错误没有责任。损失惨重，妻子你照顾不到，葡萄园橄榄园你照顾不到，农作物你不能耕作，那损失很惨重，而且要住在这边啊。大祭司比我们长命的话，那我们就死在这里面啊。大祭司如果比我们短命的话，那我们才有机会再出去啊。所以他们宣告，哦，大祭司死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从这里就知道呢，最后一个我刚提到的祭司去世就可以返乡。所以啊，要讨的时候呢，稍微打听一下，啊，打听一下哪一个城祭司比较年纪比较大，啊，所以这些祭司都过狼晚了，要等着他赶快啊，赶快死掉啊，赶快死掉啊，不要长命百岁啊，啊，最好呢两年死一个最好，啊，大家换错的就回家了，当然这是好笑的了哈，但是呢，啊，我们已经提过的大祭司预表什么？耶稣基督。逃城预表耶稣基督。今天一个人犯罪住在逃城，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去世以后，我们才可以从这个罪恶当中怎么样被释放出来，懂不懂意思？所以这个逃城就是比较难一点，但是我讲了你回去再详细看就可以知道了。而既然大祭司死的这个人回去，旁边的人就不可以再杀他，哪一个人杀他，哪一个人就是死亡。所以祭司的死亡称为罪人的保障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的去世成为我们得救的人的最大的保障，没有人可以伤害我们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好，结语，我要讲一个最后的结语了。由以上这样我们会知道呢，律法的本质虽然很严格，却也具有人性化的，很人性化，对不对？今天他误杀人了，你判他死刑也不合理，你罚他的钱要罚多少，没有个标准，你惩罚他要关几年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法官呢，判一个人啊误杀的时候，判他刑的时候，这个受害者的家属常常会抗议啊，你怎么判那么轻呢？怎么判那么轻呢？还可以试啊，还可以假释，很多问题啊，假释也被骂，判两年被骂，判十年呢，被判的人家属要抗议的，你怎么敢判这么重呢？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标准啊，所以常常司法问题很多。可是神用这种方法呢，你都要免谈，用祭司做标准，很人性化的，也不杀你，也不害你，你进逃城给你住，给你吃，给你啊这个生活需要的啊，我就安心住在这里吧。啊，看着大祭司，啊，大祭司去世了，大家没有话讲，一命抵一命，用大祭司的死亡来抵掉误杀人者的罪犯，用他来替这些罪人来死，啊，所以这个神呢，啊，是一个很聪明的计划，啊，一个很聪明的计划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整个民数记中的基督呢，可以说到最后做一个结束，好，做一个结束。奉爵圣名哈，做我们最后的总结。我们这本教材里头呢，我也是把总结用很用心的来写啊。有些书所以你看看前面啊，前面都是只有讲啊结语结语，为什么我不讲结论？因为把结论整个放在最后面，那是那一篇里面的结束，但不是结论啊，不行。当然有些人是用结论也可以，不当结语，为什么？就是这一篇的结束。但是呢，整个总结里头我们把它详细看一下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啊，为什么这个总结我很重视啊，其他书我就不晓得，因为它这个很片段的，整个民数记里头它很片段的把十个基督的预表全部放在民数记里面，那你看起来好像很零散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下六章啊，十章几章，你就找了老半天，我找到找到，看到最后你就好像说哦，很热闹，很能够了解每一个单独的了解。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神的计划都是一种规划性的，有他的规划，啊，把民数记中这个基督放在里面呢，你把十个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 它是一个新约时期耶稣基督很完整的叙述，你不能跟它片面来看，单独来看有它的单独的特色，合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呢，它是个很完整的一个模型。所以从民数记中基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我们很感谢神的，我们站在新约圣经的后头，新约圣经已经完成以后我们才出现来看这么一个基督。所以有一个真题在我们看的时候，你回来看他的图画你就很了解了。今天还没盖会堂之前，你单单看他画图你印象不会很深刻，平面的知识毕竟呢还是有限，等到会堂盖起来之后你再拿那个图案来看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工程师好厉害哦，画几楼用多少钢筋，连楼梯几个都写得清清楚楚，门怎么开用什么材料，你才感觉测出来说他的结构美在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进去看一个东西，你不要以为说很简单呢，没有啊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可以稍微多的延长一点啊。我最近跟啊郭传道在一起，他在跟我讲，台中教会在整修的时候，你进大门进去 lobby 楼梯旁边，在整修的时候呢，因为负责的这红执事他是内行的，发现楼梯旁边有两道很深的啊，这以前是钢片跟它盖起来的，那先把它拿起来。整修的时候啊，因为他是内行的，所以这两道重新整修，他就交代这个师傅，这里面不能一般的水泥灌进去，用特殊材料，这是 PC 纸的东西灌进去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他是专家，设计的人也是我们信徒啊，是我们一个弟兄设计的啊。在民国56年盖好的时候，这两道它是可以怎么样，我们只要讲 ASOVI 可以伸缩。为什么这样做？第一个，气候冷的时候它会缩，地板不会怎么样裂开；气候热的时候它会胀，但一个空间它不会凸出来；地震的时候怎么样？它一个空间可以给你摇晃。台中教会，你看到今天做得非常好。我们看这个东西，你才去了解说设计师多么聪明，对不对啊？懂不懂？这个就是我们看成品，你要回来看它的制图。你在说啊，他设计这么厉害啊，所以你有机会去看一看的时候问一问啊，可能我们的传道郭传道，我们这些红厨师呢，他就跟你说明啊。所以外行的，如果是以我来讲说，我、哦、那你怎么一道深沟呢啊，所以你填一填填一填，所以你把它填进去了哈、啊、不要急，人家其实你都不会坏掉的，等到我修理之后呢啊，一地震一热一冷嘣一下地板翻起来了，哇，人家用70年都不出问题，我就出问题了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。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总结的时候，来看一下一段一段来看啊，旷野40年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，40年呢、哦、啊，它等于是一个啊人类的历史，一个信仰的历史啊。为什么呢？整个40年在表明整个历史的教训跟见解啊。一般人在看民数记的时候呢，都是停在什么前半段的律法条文，后半段的历史教训，都是这样。这么一个规范当中啊，当然这是没有错的。本来呢，圣经包括这个民数记，包括摩西五经，都是这两类的历史啊，历史的教训跟律法。但是呢，我们在看民数记有关基督这个隐喻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它是整个旧约当中呢，很完整的把基督耶稣的隐藏跟预表做个最完备的一卷，最完备的。你其他卷呢，你要去找，可能还没有这么完备。啊，你看啊，出埃及记有关基督的预表，摩西那就预表他从水中起来，啊，关会幕的真理就表讲到耶稣基督的啊这么一个本质。可是有没有讲到星星的问题？有没有讲救赎的问题？有没有讲独一的问题？就比较少一点了，对不对？只是片面的预表，片面的预表。但是只有民数记，我们这样读下来，我们已经读过10篇了。这10篇你把它想一想，从预言到出生，星星出现，啊，到长大在拿撒勒。啊，到怎么样，最后钉在十架上，挂在十架上，最后始终复活，亚伦的拐杖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完整呢？非常非常完整啊！因此呢，啊，从民数记中实则基督的预言预表当中呢，展现了一个本卷，它一个救赎的神学啊，这么一个领域当中很珍贵的地位。救赎的神学从各卷开始，到旧约到新约，它一个神学理论。你要知道它的一个系统，就一个系统，应许就是救赎神学、以马内利神学、圣洁神学、会幕神学，啊，这个整个就是救赎神学， 啊，当然我们一般很轻易的可以抓到这些，可是偏偏这边藏一个民书记中基督呢，它也是一个神学主题啊，所以神学会贯穿整卷的，要贯穿啊整本书的圣经，要贯穿啊旧约的，要贯穿新约的，要贯穿整段的历史，要贯穿一卷的，一卷的民书记就是贯穿一卷的。这边呢，所以呢，从我这以上十则民书记中基督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神在选民旷野旅程当中呢，啊，隐藏基督的前后的布局。你看他一个一个这样，有没有放下来？你看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神实在太厉害了，在整个历史的表面上是这样，可是呢，他把基督怎么样？这边藏一个，那边藏一个，让我们去寻宝啊啊！让我们去寻宝，你去找，你找得到的就是你的，你找不到就拿不到啊！我们一辈子这样听道理下来，你今天听到民书记中基督实相，你全部找到了啊！如果今天我们不上这门课啊，在我们的过程当中，你可能抓到拿细尔人，你可能抓到啊这个击打磐石，就这么几个，那表示呢，你只有拿到几个，十个当中，你只找到一个、两个、五个、八个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我们十个全部看下来。啊，整个神把耶稣基督这个布局呢全部布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看呢，第一个啊，民书记中基督的拿细尔人，要表明基督乃是归耶和华为圣的离属之人。第一个拿撒勒人也是拿细尔人，他是一个离属归耶和华的。第二个引号来表明基督对世人的呼召啊，我们在做总结的哈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四个全部都讲一次的时候，把那个中心目标讲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把那个建立起来，还记得第一个啊、哦，拿细尔人离属的，再来是什么啊？呼召世人的，要拣选世人的。第三个，玛拿，天上的真粮食，从天而降。耶稣基督说：“我是真玛拿。”第四个，南细带子，啊，表明呢属天的本性，律法啊，跟基督合而为一的，不是废掉律法。是成全律法，所以耶稣一生当中，你看受割礼、献祭、拜神、崇拜，通通有。第五个亚伦的杖，死而复活，这个没有生命的拐杖，啊，竟然重新得到生命，来表明他是永远的大祭司，来表明他是从死中复活的神。第六个啊，民书记中基督的红母牛，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红母牛，为我们去世，啊，打破自己，烧成灰，打破自己。然后呢，祸水加上圣灵来成全什么救赎的工作？你看，这都是他工作啊！这是整个耶稣基督，都是耶稣基督重要的工作，没有一项不是重要的。第七个啊，就是出水的磐石，表示只能击打一次，不能击打两次，因为呢，这个磐石被击打来表明耶稣基督从他身上流出来的宝血的泉源。啊，所以只能击打一次，不能击打两次。第二次用呼召的，用祷告的，用吩咐的，啊，就是跟我们救赎有关系。第八个铜蛇，这么一个光明的铜蛇，铜我顺便说明一下，铜呢是五金当中唯一能够做镜子的，可以擦亮的，是光明的。其实说呢，有光明的铜，啊，金子能不能做镜子？不可以。银能不能做镜子？不可以。铁能不能做镜子？不可以。只有铜可以做铜镜。来表明反射，啊，耶稣基督他成为一条铜蛇，让人仰望他当中呢，一方面来反省，一方面来相信，一方面来悔改，而耶稣基督就发出亮光，你只要仰望他就可以得救了，啊，这是那个高举。今天被击打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好像是罪人被钉十字架，其实他反了什么？被高举的，被高举的神。第九个雅各的心，啊，宣告他是东方的救赎。从东方而来的，啊，所以呢，他是雅各的后代，也是一个宗教的选择，跟宗教的正确性，神的计划从东方兴起他的救赎，这跟我们教都有关系。最后一个民数记中就是什么逃城，表明基督是世人蒙恩的避难所，人被圈在罪恶当中，唯有进到逃城，在大祭司的护翼之下，借着大祭司的死亡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脱离罪恶。所以你看，把这十个你把它重新摆在一起看的时候，你把它拿来对照对照这个四福音的耶稣生平，这些重点都抓到了。今天你要读四福音耶稣基督的生平，你只要按照这个模型这个图案，你去把它抓出来，你可以把耶稣基督一生呢了解得非常透彻。今天假设你要进去到一个建筑物里头，你一定要去拿一张建筑的结构图，对不对？ 平面图啊， lobby 在什么地方，电梯在什么地方，大客厅在什么地方啊，它的主要的展示厅在什么地方，甚至于连卫浴在什么地方你都知道。你这一看的时候你很清楚，哦，因为这个建筑物啊，这么一个啊自然科学博物馆，我要看啊中国人的智慧，我要到什么地方去看，我要看啊这个天文地理的资料去哪里看，好，我要拿中国人医学的常识我去哪里看，我要生命的来源我去哪里看。你有这么一个图案的时候，你才会了解到说，哦，这个设计师他当初啊，这个汉堡德先生他当初花了这么几亿元啊，购地不算，几亿元来做这么一个设计，原来他不是草草了事的，这边做一间那边做一间把它结合起来，就像新旧结合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建筑上最头痛的，旧的不好意思不想敲掉啊，又不够用啊，就盖一个新的把它接起来啊，啊结果接的不三不四，走过来弯过去啊，像医院上就会发现这样，对不对啊，你重新规划就是，哦，这个什么区什么区什么区很清楚啊，新旧结合接来接去。我们这位工程师在救赎上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这耶和华真神在救赎的过程当中都是有规划，什么时候出现什么，什么时候出现什么，什么时候出现什么，从头到尾很完整的规划啊，所以呢啊，让我们可以完整的知道说，我们这耶和华真神呢，他的智慧啊何等的高超啊，所以呢，总而言之，我们可以从后来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来看，论及基督救赎的奥秘啊，就知道呢，原来我们洞悉这位创始成终的神，他从一开始要设立这么一个救赎的过程，就有他所定的旨意跟谋算啊，所以他怎么讲说，神施恩给我，将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，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，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，这个奥秘以前世代，你看这些人，摩西他们这些人，先知这些人，他们知道吗？他们知道民数记中基督是搞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你看保罗真的是很厉害啊，他的保罗心是厉害在这个地方，他得到启示，这些神托这个职分托付我，就像今天以我来讲，神把这个职分托付我，哎，陈传道、陈圣权，你去研究这个东西，这个不是我能够研究的，是神给我的。啊，神给我这个职分干什么？让我今天把这个道理发明出来，让大家来接受。哎，就是一样啊，保罗的职责就是我们的职责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，啊，今天的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。你看，我一直跟他们讲，先知不晓得，摩西也不知道，亚伦不懂，以色列百姓统统不懂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时代呢，没有看到后半段一本书的前面而已，看到序言而已啊，看到中间而已。但是我们是站在最后面的，好，我们不去研究它的时候，你不晓得奥秘。今天神把这个知识来给我的时候，并不是我厉害，不是，是一个托付。托给我，那我在这个课程当中把它说明出来，让我们大家呢可以知道呢，啊，哦，原来这是一个基督的奥秘啊！先前没有人知道，如今呢借着圣灵启示，那圣使徒和先知一样，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救赎呢不是只有犹太人接受，不是以色列接受，是同为后嗣。你看这里面怎么样，有外邦人得救的资料有没有？陶成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犹太人，不是以色列人接受，外邦得救的恩典也在这里面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他是给我这个恩典，就要把基督那测不透风物来传给外邦人，要使众人都明白。哎，这是我们传道人的使命啊！所以说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就把它整理之后来传给大家啊！原来这是神百般的智慧啊！啊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，那多奥妙！所以这是我们在共同学习当中呢可以领受到的啊。因此呢，根据以上这么保罗这么一席话呢，我们可以表明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这个奥秘啊，以前是测不透的丰盛啊，是测不透的丰盛。你看太丰盛了，我们讲了老半天，花了这么16个小时来讲，其实够不够呢？啊，要详细的讲呢，30个小时都不够，因为这里面太丰盛了，很多的道理，很多的恩典。第一个，第二个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，历代以来一直隐藏在那边，每一代都读民数记，每一代这样一读下去，可是呢一直都没有被发现出来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末代的人把它了解，把它发明出来的。第三个是神呢很费心的安排，那10个藏在那边，他也不放9个，也不放7个，也不放2个，10个完整的，把它很完整放在那里面。那神有在用智慧， 啊，第四个呢是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。耶稣基督是真体，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啊，事先安排的一个生活一个模式在这边，啊，这你看有没有很奥妙呢？所以保罗这句话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保罗对这么一个旧约到新约啊，这个保罗心事，他本身得到的知识何等丰富，我们今天反而不如他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使者看完之后。如今呢，也有再次借着赏赐圣灵启示那圣使徒，让每一个人都了解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最后一段看一下，说基于过去基督救赎神学的研究者，我们教也是一样，外教也是一样，都放在新约救赎的原则。你看新约，我们真主教新约救赎论很强，圣灵论、圣礼论、圣日论，对不对啊？安息日论，我们都很强啊。所以我们真主教你只要一谈到啊新约的救赎，大家都知道悔改、受洗、得圣灵。说安息日什么时候，哦，教育讲得顶呱呱的，可是呢忽略了旧约的救赎神学，救赎论都没有讲到旧约。所以旧约 还有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去挖掘，把旧约的空间这些救赎挖掘出来，我们才会知道说啊，新约对照新约，我们才知道说合而为一的，没有空隙啊，没有空隙。今天这个图画的跟我们这个会堂盖起来，你把它量一量算一算，完全一样，完全复合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呢，神救赎是他是谈奥是这么深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在看过这么十篇之后，我相信呢，就像我这书上所讲的，在我们灵性上一定有很大的造就啊。所以我希望诸位回去之后，你拨个时间啊，不管你看起来一边看一边打瞌睡也好啊，没有时间随便抓一下来看也好，你就把它看完，一定对诸位有很大帮助。你不用带圣经，我已经跟你讲过，这一本书你在读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用带圣经。就可能读完，你坐火车，你坐汽车，你开车到郊外去，无聊的时候打开来看啊，很认真看也好，随便瞄一瞄也好，我相信呢都会得到很多东西。当然我更希望的就是说，不是靠着我跟你讲的来让你得到这些知识，而是靠着我们那位是智慧的灵，让大家啊在阅读当中呢，神的智慧开启大家啊，让我们在信仰上呢确立我们信仰真耶稣教会绝对正确，我们的得救绝对有把握，神的伟大我们绝对顺服。这样啊，这是我们学这一门课呢最后跟诸位所讲的几句话啊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